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6月2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贸易伙伴国解除贸易限制，否则面临超越对等的回应。美国媒体说，美国是有意定新的规则限制中国获取他们的工业科技。中国副总理刘鹤说，中国和欧洲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他说要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
I'm going there to get what I consider to be straight from them.
另外，他还说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会持开放的心态，多听中国方面是怎样讲的。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报道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发出警告，就是说他们一是要解除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限制，一是就要将会面临美国超越对等规模的回应。川普星期日发表推文说，美国坚持要求所有对美国商品人为设置了贸易壁垒和关税的国家撤销这些贸易壁垒和关税，否则他们将会面临美国采取超越对等规模的限制措施，贸易必须是公平的，不再是单向的。川普因为对钢铝以及其他产品实施关税而激怒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印度。在上个星期五，他威胁会对欧盟国家组装并且向美国出口的汽车征收 20% 的关税，以报复欧盟对进口美国产品实施关税。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联手制定新的规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报道又说，财政部正在草拟的一个新的规则，禁止那些至少 25% 股份由中国掌握的公司收购工业重要技术领域的美国公司，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是聚焦如何增进出口管制的机制，以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输送到中国。报道又说，这两项措施可能一个星期之内出台的，目的都是要回应北京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白宫、商务部以及财政部都没有立即对这个报道作出反应。而在较早前，白宫宣布，鉴于中国多年来以不公平的做法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其他不公平贸易的行为，美国将会对年价值500亿美元包含重大工业科技的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根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一在北京表示，中国和欧盟希望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且捍卫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刘鹤在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还表示，中国希望欧盟采取切实的措施，放宽欧洲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卡泰宁就谈到欧盟和中国贸易的分歧，包括欧洲公司以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政府大量补贴参与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高科技公司等等。卡泰宁呼吁中国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次是欧盟和中国第七次高层经济对话，亦都为了下一个月在北京举行的欧盟和中国峰会作准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在当下因为北京的南中国海的政策，美国对台湾军售和若隐若现的贸易战两个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加剧。马蒂斯在星期日就是6月24号对媒体表示，随着中国强化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军事设施，他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掂量北京的战略雄心。
I'm going there to get what I consider to be straight from them, what they see for a strategic.
馬蒂斯又話：喺訪問中國嘅時候，會持開放嘅心態，多聽中國方面點樣講。雖然會談嘅時候會有好多棘手嘅議題，馬蒂斯仲希望能夠得到中國嘅支持，對北韓施壓，要佢放棄核武器嘅項目。呢啲係美國總統川普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喺呢個月較早時舉行峰會嘅主要目標。馬蒂斯星期二至星期四訪問北京期間，將會會見中國高級國防官員，仲有可能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星期一喺一份聲明之中表示，中國國家同軍隊領導人將會見馬蒂斯，就兩國兩軍關係同共同關心嘅問題交換意見。聲明亦都話，中方高度重視同美方發展軍事關係。美國國防部一位高級官員表示，美國即將向北韓提交一個時間表，列出美國的具體要求，以落實美國總統川普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的峰會的時候所簽署的協議。路透社星期一報道說，美國國防部一位並沒有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在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這個星期即將開始他的亞洲之行的時候，對一小批記者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但是該官員並沒有提供具體的詳情，只是說那一時間這個時間表將有足夠的快的速度，以便清晰地顯示平壤方面的承諾的水平。在6月12日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歷史性的峰會之後，川普總統受到一些國家安全問題分析家的批評，批評者認為他與金正恩達成的協議對平壤何時放棄核武器和彈道導彈缺乏細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东盟国家和中国第十五次高官会议将会在6月27日在长沙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会和东盟国家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海上务实合作和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等有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朱乐的报道。
进入2018年以来，南中国海的局势看似逐渐恶化，美国增加了在这个区域的自由航行频率，中国则是加快了在人工岛礁上部署导弹等常规武器的进程。东盟国家密切关注着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升级。日前，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克特意向媒体谈到了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建议，他的言论被认为是在东盟国家领导人当中颇具代表性。马克特意在接受南华早报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军舰在这个区域的频繁出现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他说他认为南中国海不应该有太多的军舰，而那一日那个个人犯下那个错误，双方就会发生交火，失去一些的船舰，随即就导致一场战争。他们是不希望这样。这个是92岁的马克蒂尔再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之后，首次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他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过，一旦当选将会重启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谈判。马来西亚是南中国海主权的先索国之一，宣称对这个地区至少五座的岛礁拥有主权。不过马来西亚对外一直坚持事实是占有实际控制的策略，运用外交、法律、安全以及经济等措施保证它是对南中国海领土的主张，一方面对这些岛礁进行了商业开发，而另一方面又能够维持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马蒂尔向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已经开发了其中的一些岛屿，亦都是希望他们是继续留在岛上，这个是他们防止海盗或者其他人的入侵、保障海洋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当然是想保住这些岛屿，其他的那些岛礁哪一个认为是他们的，谁就是占领住。他还说，但是如果中国说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他们的，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长久以来这些岛就是被认为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想要保住它。马蒂尔并未有明确指出他所讲的那些军舰的所属国， 有分析人士认为，呢啲嘅军舰应该系既包括中国派到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嘅舰艇，亦都包括美国自由航行嘅舰队。虽然马克蒂尔试图将呢个问题上表现出中立嘅立场，但系佢嘅表态同中国方面嘅讲法系有啲嘅切合。中国一直坚持系域外国家军舰响南中国海地区制造事端，迫使中国响自己领海部署防御性武器。马提尔表示，确保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的一个办法就是用小艇来巡航这个的水域，在这些小船只需要配备的对付海盗的装备就足够，而不是去用来打一场的战争。当被问到哪一个来参与这种巡航的时候，马提尔说东盟十国是自然的选择，因为这个海域被东盟国家所环绕着。他还表示，当然如果中国想参加到这种小船巡航当中入来，他们亦都是欢迎，任何国家甚至美国如果想来参加，只是不要派军舰来。当被问及到中国是否会保障南中国海的航行通畅的时候，马提尔表示保证航行通畅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它能够是带来更多的贸易，不可能让所有的进入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的船只都换成是中国自己的船只。马提尔还用了马六甲海峡做例子，他说虽然马六甲海峡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但是他们从来未有想过将它改名为是马来西亚印尼海，他们亦都是希望是开放，因为对贸易有好处，对进行贸易的国家亦都是来讲，开放的南中国海亦都是有利。而在上届总理纳吉布执政期间，马来西亚官方很少公开对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马中之间就相关的问题所进行的一些会谈大多是闭门举行。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纳吉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比较软弱，但是这种看法被一位马来西亚外交部的官员否认。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大多数的政策都是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而当时制定政策的还是马克蒂尔总理。该个官员证实自己曾经亲眼目睹纳吉布在马中双边会议上就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直接表达马来西亚的担忧，而且从来是未有对马来西亚主权作出过妥协以及是让步。不过这位官员还表示时代不一样，他说南中国海的局势已经变了，90年代的时候中国还未有那么强势，大约10年前中国开始变得更加大胆。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多瑞表示，马克蒂尔的言论表明他坚持维护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以及管辖权的决心，虽然他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马来西亚政策的转变，但是他们可以预期马克蒂尔会比他的前任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提出更多的批评。斯多瑞认为马克蒂尔可能会利用他的老一代政治家的身份影响东盟国家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统一力量，促使中国加快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所进行的谈判。不过就目前来看，东盟内部并不团结，除了越南较为强硬之外，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同中国越走越近，而新加坡、印尼则是至少在公开言论当中保持中立。马提尔这次的表态并未有显示出马来西亚对于域内其他星索国的声援，甚至是未有企在美国军方自由航行的立场。即将到来的东盟国家同中国高官会议能否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达成某种的共识，目前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报道。
南韩前国家安全顾问千英宇上个星期四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谈及他对金正恩和朝鲜半岛未来的看法。他认为如果美国和北韩的后续谈判进展顺利，朝鲜半岛去核化如果成功，半岛的统一在短期内更加难实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千英宇曾经担任南韩前总统李明博的国家安全顾问，现在是朝鲜半岛未来论坛的创始人和主席。在被问到朝鲜半岛未来的展望时，他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朝鲜半岛实现去核化。千英宇说他认为美国和南韩同盟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并非没有代价，另外统一的希望亦将消失。千英宇解释说，和平协议的签署、美国从南韩撤军等举措将会造成朝鲜半岛的进一步分离，最后导致朝鲜半岛上出现两个体系。他说除非北韩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否则南韩国会不能够批准与北韩签署和平协议， 因为南韩国会只能够批准与独立主权国家签署的国际协议，所以进程结束，朝鲜半岛只能够出现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过千英宇对半岛最终能否统一并非完全失望，他说有时分居或者离婚或者是再分的必要步骤。对于通过外交来解决北韩核问题，千英宇表示乐观，他认为金正恩之所以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是因为北韩已经完成了重要的核测试，特别是去年9月试爆的氢弹和11月成功的测试了一枚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千英宇说核力量的完成给了他做出转移的最重要的基础。他现在知道恢复核武库是很容易的事，他可以在一两年之后继续做，他亦都不需要再进行更多的试验来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千英宇说目前的极限施压使金正恩很难继续进行导弹与核试验，而将来如果北韩的经济改善比现在强十倍的话，如果需要恢复的话可能更容易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外交解决北韩问题是有机会的。不过千英宇认为金正恩不会轻易弃核，后面要看美国的谈判要求。千英宇亦都是六方会谈前南韩首席核问题谈判代表，他在被问到未来朝鲜半岛的解决是多边机制好还是双边机制好时，他说六方会谈有其优势亦都有缺点，多边会谈比美国北韩双边协议更具有保障性，双边协议中如果一方决定不遵守，另一方无法可施，如果其他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亦都在协议上签字。千英宇说他认为这个更有可信度，更有可能被执行，但是通过六方会谈来达成协议的进程将是非常冗长和复杂的。千英宇说最好的办法是美国和北韩双方达成协议，六方提供一个保护伞。他建议未来的进程应该将日本和俄罗斯纳入进来，虽然在以前的六方会谈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是将这两个国家排除在外会非常危险。千英宇说一旦美国和北韩就去核化达成协议，日本可以为北韩去核提供资金，而且日本已经预留了这样的资金。将俄罗斯纳入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是损害控制的一部分。他说俄罗斯在以前的六方会谈中扮演的基本上是破坏者的角色，如果俄罗斯被排除在外，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积极的办法来破坏会谈。千英宇在讨论中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出了看法，他说金正恩是他所见到最好的中横家之一。千英宇说目前所有的外交攻势实际上最初都由金正恩来推动，他说占据主导位置的既不是美国总统川普，亦都不是南韩总统文在寅，而是金正恩。千英宇说金正恩好好地利用了文在寅对北韩的同情，比南韩历届总统都强，并使文在寅担任前客完成了他与美国总统的峰会。千英宇说到目前为止在他看来金正恩在任何战略较量中都没有输过，无论是同中国还是同美国以及南韩。千英宇还说金正恩非常聪明，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金正恩非常的专注，不受冲动想法的影响，亦都不被情感左右，更加不在乎外界对他电视形象的评论。他说金正恩已经赢了第一回合，他不希望金正恩会赢到最后。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后，美国将暂停美国南韩军演，引发争议。千英宇说这个其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亦并非没有先例。他说为了建立信任，暂停军演或者是必要的，而且这个亦都不是没有先例的。1990年代早期为了与北韩进行直接会谈，美国南韩暂停军演将近一年。不过千英宇还认为川普总统称美国南韩军演具有挑衅性则不太妥当，令他吃惊，因为这个是北韩的宣传用语。不过他说南韩总统文在寅应该不反对暂停军演，实际上南北韩板门店宣言亦都间接暗示美国和南韩军演是敌意的。更坏的问题是 川普好随意地提到将来从南韩撤军。千英宇认为这个是美国和北韩未来谈判的最关键的筹码，应该留在最后。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一份研究报告说，莫斯科将会同北京继续在北韩问题上协调立场，并且将支持中国的一些相关举动。同时，俄罗斯亦都试图加强和朝鲜半岛南北方双方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可能启动同北韩边境地区的铁路改建项目，同时希望南韩加入。俄罗斯亦都同样邀请南韩参加北极地区的开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不单止与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亦变得日益敌对时，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美国合作几乎无利可图，莫斯科在相关领域越来越支持北京。报告说，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俄罗斯与中国彼此协调，由于中国不愿意看到北韩的金家政权垮台崩溃，同时中国亦不愿意得罪美国，目前的俄美关系现状使到俄罗斯自己并不担心进一步激怒美国，俄罗斯因此扮演替中国帮忙北韩的角色。俄罗斯这样做，一方面能够保持在北韩事务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能够达到取悦中国、进一步加强俄中关系的目的。报告说，俄罗斯公开强调减轻对北韩的制裁力度，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生效之后，俄罗斯帮金家政权度过制裁后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俄罗斯的公司提供一部分北韩最为需要的燃料。报告说，俄罗斯未来仲将继续支持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举动，在明处俄中两国外交上会在联合国会场互相配合，在暗处俄罗斯将帮助北韩绕过制裁。报告说，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亦曾经在北韩事务上协调过立场，因为双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看法有时彼此接近，同时与美国存在分歧。但是在俄美交恶之前，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仍然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自由活动。俄罗斯当时想向美国展示俄罗斯的立场和中国有些区别，在北韩事务上美国应该直接和俄罗斯合作。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绝大多数北韩问题学者并不认为北韩的核武项目带有进攻性，北韩开发核武的目的是为了金家政权的生存。此外，虽然俄罗斯对北韩的影响力无法与中国比，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军力亦不如中国和美国，但是俄罗斯仍然能够利用它与北韩当局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关系，当时仍然能够利用有限资源和工具，在北韩事务上曾经一度成功玩弄自己的一套游戏。俄罗斯官方最近多次表示，川金会后朝鲜半岛局势正在按照俄中两国路线图的计划发展，那个就是第一步缓和局势，美国和北韩直接谈判接触，第二步北韩停止导弹与核武试验，美韩停止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没几年之前随同普京总统访问北京时表示，俄中路线图的第三阶段是相关各方共同制定东北亚安全机制，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东北亚安全机制制定后，俄罗斯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人，未来可以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北韩问题学者叶斌说，北韩政权和俄中两国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北韩融入今日的国际秩序，使北韩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他说，
даст понять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что никакой опасности。
叶斌说，这样的话能够使北韩领导人放心，北韩政权不是处在危险之中，没人想推翻金家政权，正相反，国际社会想同北韩政权合作，这个将能够好好的推动北韩去核，使北韩领导人放弃核项目。但是其他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目前同北韩都处在制裁之中，俄罗斯国内今日的政治气氛使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北韩政权，北韩政权目前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有很多的支持者和游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驻南韩大使傅纳泽认为， 北韓的金家政權和他的核武和導彈項目一樣威脅國際安全，北韓去核後，北韓的金家政權亦應該改革，至少應該轉變成為類似越南這樣的共產黨政權。而同時，俄羅斯期望加強和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經貿聯繫。俄羅斯媒體報導，在剛剛結束的南韓總統對俄羅斯的訪問中，俄羅斯試圖說服文在寅取消對北韓的某些制裁，以便使俄羅斯和北韓的一些合作項目能夠啟動。專家學者目前最看好的是啟動俄羅斯和北韓邊境地區的鐵路項目，在俄羅斯的要求下，這個項目被排除在聯合國的制裁之外。從俄朝邊境俄羅斯一側的哈桑站到俄中朝三國交界處北韓經濟特區羅津港的鐵路改建升級項目幾年前停工，俄羅斯期望這個項目啟動之後，俄羅斯煤炭先運至羅津港，然後再裝船出口南韓。俄羅斯遠東發展部部長最近表示，幾日後俄羅斯和北韓將舉行專家談判，內容主要涉及基礎設施建設。他說俄羅斯還期望北韓進一步簡化簽證手續，更多俄羅斯人能夠去北韓旅遊。俄羅斯還邀請南韓參加北極地區的開發，包括北極航道基礎設施建設。在文在寅總統訪俄期間，雙方所簽署的文件中亦涉及北極地區的液化氣項目。俄羅斯期望南韓能夠與中國和日本一起購買北極液化氣二期項目的部分股權，使這個項目的液化氣未來能夠出口南韓。北极液化气二期项目的地点与中国投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彼此相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一份联合国难民署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目前有6850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这个数字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2016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发起了与难民同在的倡议，倡导各国的政府共同努力为难民提供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联合国难民署的新报告显示，全世界目前有6800多亿难民。难民署发言人克里斯博彦表示，目前情况很坏。
There's a person forcibly displaced now every 2 seconds. These are people that are fleeing not by choice.
博彦话，每两秒钟就有一个人被迫离开家园，有人不是主动选择离开，而是为了活命被迫远走他乡。博彦表示，导致逃难的原因有战争、冲突和迫害。
We've seen new conflicts arise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博彦说，大家看到，世界上很多曾经是和平的国家和地区爆发冲突，很多人被迫逃离家园。博彦表示，没人想主动成为难民。
And refugees are human beings, just like you and me, who have found themselves in extremely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他说，难民亦都是人，同你与我一样，只不过他们所处的环境极端不幸。在应对难民危机的时候，公众很容易忘掉人道主义原则的核心是什么。美国难民委员会主席兼董事埃斯金德内加石表示，政府在应对难民危机的时候，经常将它看作是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人道主义问题。
They don't see them as another human being. They just see them as a burden to society. The governments are actually fearing refugees.
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埃斯金德内加石话，他们不将难民当人来看，他们只是将他们当作社会的负担。政府害怕难民，当你害怕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欢迎他们。内加石表示，现代的难民问题大约起源于60年前，那个时候国际社会开始将人安置在难民营内。
When you actually keep refugees warehoused for 20, 30, 50, 60 years,
内加石说，当你将他们好像物品一样地对待20、30、50、60年，这个自然就变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博彦表示，难民问题不是靠某一个国家就能够解决的。
This really is a global problem. It's a human problem. And we advocate for all countries to work together.
他说，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个是人类的问题。他们号召所有的国家团结起来，找到一个集体有效的方案。西班牙最近就为集体解决提供了一个例子。
The response that Spain showed over the past week in accepting that ship that was on the high seas.
博言话，西班牙上个星期接收咗一船喺公海上走投无路嘅难民，呢个就系一个充满人道同同情心嘅例子，系一件正确嘅事。
It's important to be methodical, and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ose core principles at the front of our minds in terms of how we want.
博言话，救助难民嘅方法好重要，谨记核心原则亦都好重要。虽然难民问题系全球性嘅。但是博彦表示这个不是解决不到的问题，这一场危机需要全世界的勇气、领导力和视野。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妙准空川普呼吁非法移民不经法院审理即抵即戒，土耳其大选揭晓，埃尔多安将会掌握更大的权力，俄罗斯希望同博尔顿商讨叙利亚局势。今日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立即驱逐进入美国嘅非法移民，而唔经过法官或者法庭嘅立案。川普喺一系列推文之中宣称，美国唔能够俾所有嘅呢啲人入侵我哋嘅国家。美国的体系是对良好的移民政策和法律以及秩序的嘲弄。这位美国领导人声称美国移民法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嘲笑，对那些合法地进入体系并且等待多年的所有人都是非常不公平的。多年来，美国为那些从墨西哥、中美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逃离在美国谋求改善经济状况的移民提供法庭的听证。川普关于终止这个法律程序的强烈要求将会在国会面临强烈的反对。多年来，国会在修改移民政策方面陷入僵局，没办法制定新的移民法。川普说，当有人入来的时候，大家必须立即不经过法官或者法庭立案遣返他们。他在推特上面写着，民主党人修正法律不要抵抗。他宣称他的行政多局在控制非法移民方面所作的工作比前总统小布殊和奥巴马好得多。他又写着，美国的边界需要力量和安全，不能够接受所有试图闯入美国的人。土耳其选举当局在6月25日宣布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赢得了星期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埃尔多安在胜选庆祝演讲之中说，这次选举的胜利者是民主，是土耳其这个国家，胜利者是他们8100万国民之中的每一位。埃尔多安不单止赢得连任，而且成为土耳其从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之后的首位国家元首。土耳其缺乏好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存在的权力制衡的机制。土耳其反对派人士说，这次选举结果将会给予总统过大的权力。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博格达洛夫星期一表示，希望同即将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讨论叙利亚的局势。博尔顿将会是自前国务卿特拉森去年之后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博尔顿预定在6月25号至26号访问伦敦和罗马，27号前往莫斯科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举行峰会的事项。川普总统7月11至12号将会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的峰会，13号访问英国。川普和普京可能在15号会晤，两个人曾经在参加国际峰会期间会晤过两次，并且通过8次的电话。沙特阿拉伯星期日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解除对女性驾车禁令的国家，这个举动对没办法不依赖司机男性亲属出租车或者约车服务的沙特女性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彭博新闻社表示，对一些沙特妇女的采访表明，多数人对这个新的发展感到矛盾，既对驾驶感到兴奋，又想尊重他们的文化。他们说，这个社会接受新的变化需要一些时间，而汽车厂商亦对这个改变加紧准备，预计一旦沙特1000万的妇女被允许驾驶，汽车销量会大增。今年较早时，福特公司在沙特开始资助一些女性驾驶体验活动。在沙特阿拉伯，女性在对很多事情作决定的时候，在法律上被要求获得男性监护人的同意。这些事件包括教育、就业、婚姻、旅行和医治。 路透社伦敦6月25日，欧盟银行业监管机构星期一表示，银行在应对英国退欧上面的准备不足，不应当期待会有公开干预的这类奇迹来到帮助他们。虽然英国和欧盟原则上已经达成过渡的协议，效期是2019年3月到2020年底，但目前还未有正式的整体解决的方案。这些应该是一个警钟，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有些状况可以说是已经没有时间，不可以假设会有一个过渡期。欧盟银行业管理局主管银行业市场创新及消费者业务的哈宾表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北韩是否已经开始无核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上个星期有不同的表达，再度令到日本舆论关注北韩是否可以完全可检验不可逆转地无核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各大传媒舆论对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三日前公开表示，北韩未显示任何新的去核迹象，本来并未表现十分关切，因为日本亦都冇消息讲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美国北韩峰会返回平壤后有任何新的去核化举措。日本只是看到他第三次访华，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的画面，反而是美国总统川普次日称北韩已经开始发生去核化行动，凸显了他似乎有意纠正马蒂斯的看法后，日本各大传媒舆论再度开始关切川普对北韩政策和究竟是否可能实现日本至今坚持谋求的北韩完全可检验不可逆转地无核化这个至关键的问题。六月上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构筑了防备美国北韩关系突变的三重结构，中心是安倍与川普外面两层结构，分别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和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博尔顿、日本外务省与美国国务院。6月8日，安倍在华盛顿与川普会谈，抗议了北韩无核化的不可逆转无核化的方式。川普只是不愿以最大限度的压力来表现他将与金正恩会谈的方针。6月12日，美国北韩峰会前，谷内与外务省亚太局局长金灿宪治前往新加坡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后，日本多个消息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与日本外务省、防卫省的目标以及看法完全一致，即北韩无核化只应该是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式。不过，美国北韩峰会签署的联合声明未含不可逆转地无核化的内容。此后，美国南韩再宣布停止8月例行的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决定，令日本深感忧虑。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6月21日星期四在东京与到访的美国印太军司令戴维森会谈时说，北韩还未有做出具体行动，有必要深切注视无核化的动向。美国南韩联合军演和驻南韩美军对地区的安全重要存在。戴维森回答说，停止军演有援助外交部的意思，但是会查明北韩状况，保证彻底实施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早稻田大学教授中林美惠子指出，美国对北韩无核化的方针应分作三个部分来解读，第一是川普的言行，第二是美国政府的言行，第三是美国国民的看法。他认为川普与金正恩会谈主要是为了11月美国中期选举有利，加上一些核专家指出北韩完全无核化可能需要20年，川普就只要北韩无核化而无所谓无核果。曾经在美国联邦议会工作的钟林指出，川普与金正恩的会谈方针以及结果与美国政府观点不符，且不要说川普与国防部、国务院矛盾，据他所知白宫内亦都有相当的疑问。钟林指出，美国政府谋求的北韩无核化与金正恩讲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金正恩谋求的是包含美国撤除对南韩核保护伞、驻南韩美军撤退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钟林亦都认为，但系美国国民对川普推动北韩无核化嘅期待，亦都唔应该忽略。呢个亦都系川普相信，只要与金正恩会谈成功，向美国国民展示佢嘅外交努力，就有利于中期选举嘅原因。美国北韩峰会前，近年在舆论调查方面相当受到日美中韩关注的日本调查机构言论 NPO 在日美分别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期待美国北韩峰会对北韩无核化有决定性成果的美国被访者有 21.8%， 而日本被访者只有 6.2%。 美国北韩峰会后，言论 NPO 对日本和南韩做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被访者相信通过美国北韩会谈可实现北韩无核化的只有 1.2%， 而南韩相信的被访者有 13.7%。 该调查还显示，相信中国未来十年在亚洲的影响力增强的日本被访者有 54.1%， 南韩被访者有 69.3%。 钟林指出，美国北韩峰会是金正恩赢，但最大赢家还是中国。他说，就好像金正恩借坐中国飞机抵达新加坡一样，这一次美国北韩峰会，北韩背后明显存在的是中国。川普一度取消峰会以牵制中国对北韩影响力后，中国虽然从正面舞台消失，但是中国不会因此老实，结果是中国好像将善变的金正恩送去新加坡，令美国北韩峰会成功这样。川普到头来还要在新加坡感谢习近平。但是从日本看来，金正恩之所以没有对川普唯唯诺诺，只是因为背后有中国后盾。不过钟林认为，川普亦都好善变。美国北韩峰会后三日，川普政权就以侵犯知识产权的理由宣布对中国高关税措施，所以亦都不能够否定川普改变对北韩态度。6月13日，言论 NPO 在东京举办了如何解读美国北韩峰会结果的紧急论坛。出席峰会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发言说，美国北韩峰会有两方面成功，一是缓和了北韩核与导弹的紧张局势，二是双方达成了无核化的原则共识。他说，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问题等具体内容可能双方取得共识，但没有同意公开。他举例说，美国在南韩部署核武器，对北韩不使用核武器威胁和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不给予南韩核保护伞等北韩要求，都是美国北韩峰会讨论弃核的议题。无核化定义具体是什么，今后有必要讨论。但贾庆国亦指出，无核化进程之中存在国际检查等很多可能过分干预主权国家的行动，自尊心很强的北韩需要强大忍耐力，加上金正恩相信无论是与南韩保持军事平衡，还是确保自身生存，拥核都是必要的想法。在国际形势变化之中，北韩撤回弃核方针的可能性很大，前途不乐观。在核论坛上，前防卫省事务次官西政典指出，今后一个月很重要。他说，金正恩从美国北韩峰会收获甚丰，但得到了很多让步，如果不履行承诺，就会激怒川普，那就只会是自取灭亡。他还预测，金正恩如果不对国际社会发出一些明确讯息，那也都会陷入穷途末路。不过钟林认为，川普和金正恩笑面握手和峰会后国际股市上升，北韩地价亦都开始上升的结果，预示着制裁北韩事实上已经松缓，美国南韩停止联合军演，预示着对北韩军事压力亦都在度松缓，这些都令坚持主张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以最大压力迫使北韩弃核的日本处于相当不利环境。他相信，在北韩事实上成功拥核国家中，日本可打的牌已经不多，亦都很难想象莫名失踪，可能被北韩绑架的800多名日本人会全数归来。但钟林亦都承认，对于北韩谈判的门刚打开，什么情况都有可能，而且日本亦都只有调整步调追随美国，并且在美国核保护伞下，借日美安保体制进一步加深日美关系以外，存在并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悲哀。他只是希望可能的话，安倍能够对川普做一些建言，用更聪明甚至狡猾来探索生存之道，并且对亚洲各国持有一定外交影响力。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中国江苏镇江退伍老兵维权遭到殴打，各地老兵赶往镇江声援抗议数日之久，星期六凌晨当局强行清场。当地居民说，镇江市政府在四周的路口都被警察和便衣人员围住，抗议现场已经被清空。有目击者说，在市政府周围维权的老兵不见踪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部分被驱散的抗议老兵星期六上午重新集结，当日各地仍然有老兵前往镇江，但是去向不明，怀疑遭维稳截访人员拦截。一名参加抗议的老兵表示已经离开镇江，他说他户籍所在地的维稳官员正在送他回乡途中，不能够评论这次老兵维权事件。六月初以来，中国多地发生老兵维权被打引发的群体事件。据报道，六月十九号，江苏镇江老兵在镇江市政府外集体维权，要求解决待遇问题，遭到未穿制服的不明身份人员殴打，各地老兵闻讯迟缓到现场抗议几日。网络视频显示，当地民众为抗议老兵送水送饭遭到阻拦，露宿的抗议老兵被警察包围。另外有外地老兵在高速公路出口处被拦截，抗议者表示抗议地点的手机信号被当局屏蔽，无法对外发送消息。江苏常州维权人士权利运动网站负责人张建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镇江市政府在当地强拆中勾结唆使黑社会人员充当打手习以为常，这次在对维权请愿老兵时故技重施，对退伍军人施暴，激起各地老兵众怒。镇江市民马玉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抗议老兵已经撤离。他说，
市政府福建还围住的，就是武警还是什么特警围住的。
马玉凤说，市政府还是围住的，武警特警还有戴红袖章的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将通往市政府的路堵塞起来，老兵都没了。有网传视频显示，有抗议老兵头部受伤流血，大批维稳人员手持棍棒和盾牌，而同时网络上流传一个来路不明的视频，称警察执法记录仪显示退役士官黄某某自行倒地，经检查没有任何外伤，但是他本人坚持要求入院观察。该视频还称唐某某拍摄散布虚假视频，煽动之事真相大白。这段视频的配音制作疑似专业人员所为，镇江市政府和其官方媒体对于老兵持续抗议以及居民自发送水送饭送物资等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情况始终噤声，没有任何报道和表态。镇江市民马玉凤称，一些镇江民众自发为老兵送水送饭表示支持，他两日前被露宿的老兵送去了十几件御寒的衣服。他说，马玉凤说，一捆24瓶的矿泉水，还有送馒头送食物，你送来老兵就鼓掌，欢迎镇江人民，感谢镇江人民，都是群众自发。马玉凤曾经因房屋遭野蛮暴力强拆而上访，上访过程中多次被地方当局拘留，他说因为镇江老兵事件，他面前又遭到监控，不能够出门。六月初，上千名退伍军人前往雷河维权，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退役军人以及他的家属，经过几日抗议，官方最终妥协。当时抗议老兵被警察围困在三面环水处，缺乏食物和饮水，这一次镇江当局处理方式和雷河当局颇为相似。长期关注人大选举事务的湖北前人大代表姚立发称，根据他了解，抗议老兵被警方围困在镇江市政府附近的人工湖畔，一些截访维稳人员被抗议老兵推入人工湖，手机被抌入水里面。网络视频亦显示警察和抗议者发生冲突时，有抗议老兵高叫下河。姚立发称，当局为了防止老兵落到人工湖里面，已经将人工湖的水抽干。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说，镇江当前形势严峻，有各种谣言扣陷栽赃维权老兵和支持民众，为当局镇压清场找藉口。他认为当局在处理一个事件当中很不理性，表现出权力的傲慢，没有令人感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是将局面搞到同29年前六四前夕那种紧张有相似之处。张建平说，
我担心的是现在已经有这种说境外势力在支持啊，说这些有组织有预谋啊， 之类的这种。
张建平话佢担心嘅系，已经有呢一种话境外势力喺度支持，话有组织有预谋之类，呢一种气氛呢种味道已经出嚟。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嚟，高层对军方进行大刀阔斧嘅改革，推行精简机构，提高现役军人待遇、优待退役军人等措施。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将供养退役军人嘅责任推向地方，而地方当局财政紧张，无力承担退役老兵嘅待遇。此外，新冠不认旧账亦系一大因素。推特用户 Lifetime 世界认为，镇江老兵事件拆穿了习近平的先军政治的外表光鲜。习近平上台后将军队折腾过底朝天，军方高层全部换成自己人马，中下级军官亦大幅提高工资笼络，但是退伍军人的安置和待遇得过且过，欠账未还，又拉大新的退伍待遇差距。这个习近平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的功利主义执政方式的体系。中国在今年3月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此后各地退伍老兵涌向该部门上访表达诉求。这次镇江退伍军人集体抗议，各地民政信访官员轮番向老兵喊话，但是老兵拒绝回应，坚持要求就地解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中国海南计划向外国游客开放国际主要社交平台，以提升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开放度。不过计划提出之后，立即引来热议和质疑，导致相关的文件紧急下架，去向不明。下面美国针记者新华的报道。
部分开放海外社交平台的消息来自海南省政府6月21号公开发表的文件，题为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3年行动计划的文件，提出6大类25项开放措施，其中一项称将在省内外国游客聚居区允许游客正常使用国外流行社交平台脸书、推特以及 YouTube。文件称此举是为具体落实习近平进一步开放海南省的决定，不过海南省政府网23号显示该文件已经被撤下。即使网上显示此文件曾经被发表，而且还能够看到部分内容，但是点击链接了之后立即被告知显示网页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另外，省政府文件发表目录上亦找不到这一条，目前不知道这份文件是否会重新发表，还是胎死腹中。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海南方面确实反而一开始说开放，
李炳权说海南方面出尔反尔，开始说开放，现在又将它撤除，这个背后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开放是离不开，以为开放经济就可以，而政治方面越来越封建，以为这样可以持续发展。报道显示该计划一出立即引发争议，网上讨论热烈，围绕海南省有限开放网络的动态，有网民说终于等来这一日，海南要变自由港。不过有网民表示，海南省是不是在搞资讯租借地和外国人超国民待遇，此举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屈辱有乜嘢分别？还有网民称这个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希望全国人大宣布它非法。由于这项政策出台之后马上下架，有海南省民众并不知情，而且感知不同。一般认为海南省两个外国游客聚集的城市分别是三亚和海口。海口市姓黄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话，
这
位居民说他不是很清楚，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什么变化，国外一些网站好像脸书、 YouTube 他们都上不到。现在海南对外国游客开放，他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关系不是太大。不过亦有舆论认为海南省的这项所谓开放很可能就是噱头把戏，在长城防火墙之内网上言论不受控制不可能。吕炳权说，
换汤不换药的这个做法，你可以让这个游客上这些 YouTube。
吕炳权说这个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可以给游客上 YouTube、 脸书等这些网站，但是在这些平台上能不能够有言论自由，或是说一些反动的言论例如法轮功以及批评习近平的被删除，给你上这些网，但是你不能够在上面发表各种不同的言论，批评政府，妄议中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期中考试刚刚结束，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尽情享受这个礼拜才刚刚开始的假期。今天他们就会参加一个音乐会， Michael 就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24/7 以及 The。
Michael， 这个音乐会真的好，不过就是长了一点，我就来饿死了，快点去找个地方吃东
西。 All right. There's a cafe on the corner over there. I think it's open 24/7.
没错，前面就有间咖啡室。你说那个 cafe 24/7 是什么意思啊？
I said it's open 24/7. You know the number 24 and 7, right? 24/7 means it is open all the time.
哦，我知了，就是一日二十四小时，一个星期七日都开门，啱唔啱啊？
You've got it. In the U.S., a lot of small diners, convenience stores, and gas stations are open 24/7.
冇错，我见过一啲细嘅餐馆，仲有一啲杂货店同加油站都系二十四小时营业噶。Michael， 咁 24/7 系咪只能够用喺商店啊？
Oh, not at all. It can be used for anything. For instance, Li Hua, if you ever have an emergency,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24/7.
Oh, 24/7 可以用喺任何场合。你话如果我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喺任何时候打电话俾你。Michael， 你真系太好啦。不过我可能会先打911啊。
Yeah, that's probably a better idea. 911 operates 24/7. Li Hua, can you use this phrase now?
等我想下。有了，期中考试之前，我肯定很多人为了准备考试、交报告而去开夜车，所以 many students worked 24/7 before the finals. 啱唔啱啊？
You're right. I was also up 24/7 studying and writing before the finals.
诶，最后一个礼拜真系紧张啦，而家总算轻松。
That's right. Woohoo! Hey, after we eat, let's go dancing somewhere.
Huh, Michael, 你仲未玩够啊？
Now that we're on vacation, I'm ready to party 24/7.
Michael, 呢间餐馆有开门咩？
Well, duh, Li Hua. The lights are on and there are people inside. What do you think?
你话咩话？ Duh, 系咪闹人嘅话嚟噶？
No, I didn't say anything bad. All I said was duh, D-U-H. When someone says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 very obvious or asks you a stupid question, you can say duh.
Duh, 你即是说我刚才问这间餐馆有没有开门是个蠢问题，所以你就说 duh, 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废话。 Michael, 他们这里有咖啡吗？
Duh, Li Hua. Of course they have coffee here. Practically every restaurant in the States has coffee.
Hey, Michael, 我只不过随便问下啫，你又喺度 duh duh duh， 真系讨厌啊。
Oh, sounds like you are getting a little grumpy, Li Hua. I guess you are pretty tired, huh?
Duh, Michael, 而家都已经半夜一点啦，你仲问我攰唔攰？我先至应该对你话 duh。
Okay, okay. I'll just get a coffee to go and give you a ride home.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some sleep.
Duh, 我当然想睡觉啦。不过买杯咖啡在路上边饮，然后你开车送我回去，都是个好主意。
I see you're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party 24/7.
Duh, 我累到这样，你看我是不是个喜欢整日 party 的人呢？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首先就是24/7， 意思就是一日二十四小时，一个星期七日都工作，又或者就是不论天昏地暗地继续去做事。而另一个就是 duh， 意思就是废话，当然啦，咁解。好啦，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你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